1976年4月5日，喺中国嘅首都，喺首都嘅中心天安门广场，发生咗震惊中外嘅天安门事件。当时各大报纸都按照中央定咗嘅调子，喺头版头条进行咗报道宣传。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？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，关于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，走资派还在走，党内确有资产阶级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否释，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，伟大的胜利等等等等，赫然醒目的大标题，耸人听闻的事件经过报道之后，啲人睇咗，既系愤愤不平，怀疑不解，又庆幸自己冇卷咗入去。有啲丈夫对曾经系不安分嘅妻子话：，我嗰日唔俾你去天安门，啱啦啩？你嗰日如果去咗啊？讲唔埋，早就俾人拉咗去啦。白发苍苍嘅母亲对儿子话：以后呢种事啊，千祈唔好去凑热闹。你知道系乜嘢事啊？唔好出去四围走啦，记住啊！班主任老师对年幼学生话：阶级敌人就利用你哋嘅无知。你哋见到人哋抄天安门广场嘅诗词，你哋亦跟住去抄，结果点啊？某某同学仲攞翻嚟朗诵添，太幼稚啦！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之后，机关、学校、工厂各单位嘅层层领导，按照上级布置落嚟嘅任务，召开大大小小嘅会议，讲天安门事件嘅严重性。凡是那几日去过天安门的要登记，写过抄过悼念总理的诗词的要上交，知情的揭发，检举的有功，一系列的活动使到人人自危，个个担心，家家紧张。在那阵，几多人忧心忡忡啊！听讲某某某被人拉咗去了，唉，某某真系够混滞噶啦！嗰日只系天安门经过啫，亦冇做咩嘢，咁就圈埋入去啦。听讲啊，工人民兵用棍打死咗唔少人啊，纪念碑都折满晒血啦。天光之前啊，先至用水龙头冲干净嘅啫嘛。人们嘅猜测，社会上嘅传闻，老百姓嘅忧虑，绘声绘影嘅描述，充斥住中国社会嘅空间。北京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等嘅大城市不必讲啦，即使系火车都唔通嘅穷乡僻壤，或者宣传毛泽东思想先至安咗大喇叭嘅长院里边，亦广播住天安门事件嘅真相。咁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在中南海里面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呢？1976年4月6日下午，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两日了，但是事件之后的政治影响纷纷杂杂的论说正是在顶峰时期。小孟按照规定，在离开主席卧室好近的房间里面休息了4个小时之后，来接小张的班。速可眠的药力虽然还未过去，但是小孟必须强迫自己清醒过来，不能够以一面倦容地出现在主席的面前的嘛。他用冷水出力地拍自己的额头，抹翻干块面，又用手一次一次地自我按摩，他完全清醒了。当小孟行去毛泽东的卧室的时候，听见卧室里面说说笑笑，一向是很安静的卧室，今天为什么这么热闹呢？这个是小孟入来工作之后极少碰见的情景。 佢记得1975年嘅夏天，佢入咗中南海4个多月，对佢好热情嘅毛泽东突然间变得冷漠起嚟。萧孟有几次同佢讲说话，佢都唔愿理睬，一系呢重手向外边摆下，意思系叫佢离开，显然个心好烦啊！点解呢？我喺边处得罪咗佢呢？开始嘅时候，朱哲唔系咁噶，讲故事、开玩笑、唱惊喜，喺大厅里边跳舞，生活得好好噶。小孟思前想后，揾唔到答案。佢将自己嘅想法同张姐讲咗，佢话：张姐啊，你见到主席高兴嘅时候，你帮我问一下，佢到底对我有咩意见？点解一味对我发脾气啫？张玉凤话：唉，对你系咁样，对我亦都系咁样，经常中意发火。有机会我问一下佢啦。听小张咁讲，小孟一谂又系噃。佢想起冇几耐之前发生嘅一件事，嗰日亦系小孟瞓觉之后嚟接小张嘅班，佢啱啱行到主席卧室门口，就听见里面有人大声咁嘈啦：你同我滚！小孟听在主席大声咁喝，把声啊系竭尽全力发出嚟嘅，滚就滚，边个唔俾我走佢就系狗。小孟又听见小张嗰把唔系点高，但系亦显得好激动嘅声音。小张嘅说话讲得又快又急：你闹我系狗，你，主席显然系嬲到发抖啦。小孟听到呢处，唔知应该入去呢，定系应该行开啦。佢个心啊，又紧张又好奇。毛泽东亦系人。亦是一个喜欢发脾气的老人，他亦是跟普通人一样要吵架要发怒。后来小孟听说主席还将小张闹他是狗的说话写在张纸上面，这张纸还交了给有关的工作人员。这件事使小孟看到了一个作为凡人的毛泽东。过了几天，小张告诉小孟听：我问过主席了，他说你吓亲他了，他房间里面特别静的，他说你入房间的时候一点声都没有，突然间出现在他面前，经常将他吓一跳，你以后入房间的时候先给他声音他听一下先，比如咳嗽的声音或者鼻出些气，那他就有了思想准备了，就这么跌了事而已。哎呀，呢啲事我真係唔知道㗎。主席又係嘅，有咩唔啱嘅就直接讲囉，又唔讲边个知道咩嘢回事啫。主席嘅房间里面经常係静嘤嘤嘅。静到仿佛一切都已经瞓着晒咁。今日係边个喺里面同佢谈笑呢？小孟不由自主咁停低脚步，企喺门口仔细一听。哦，里面的人仲好多添噃。呢个时候刚正正就讲嘢，佢话声好容易认嘅。小孟听咗一听，就行入去啦。因为呢个系职责，已经到咗佢上班嘅时间，任何人都冇阻止佢入主席房间嘅权力。佢系嚟工作嘅，嚟值班嘅。小孟入咗房间，仿佛边个都冇发现佢，因为佢哋都谈得太兴奋啦，正在庆紧，边你仲顾得其他呢？小孟亦俾呢种从未见过嘅场面所吸引，佢企喺离主席床前有2米左右嘅屏风前面，睇住眼前发生嘅一切。毛泽东嘅卧室里边，除咗江青之外，仲有毛远新、王洪敏、姚文远同张春桥。王洪敏、张春桥就坐喺主席张床左边嘅软椅上边，姚文远坐喺床前面稍微远一啲嘅一张沙发上边。毛远新同江青分别坐喺离主席张床只有1.5尺嘅挨平椅上边。 主席就半瞓半坐咁挨喺佢嗰张大床上边，头靠喺竖起嚟嘅大枕头上边。江青过喺主席面前，一向都整成系温文尔雅，而家就唔系啦，简直有啲手舞足蹈啦。小文喺主席身边工作一年几，江青嚟过几次，但系小文从来冇见过江青今日咁样嘅，佢冇见过江青咁兴奋，咁无拘无束，更加使到小文吃惊同迷惑不解嘅呢系。他从来没见过主席允许江青在他面前这样的。江青不只是在这里说，还不时站起来用手在这里比划。他正在向主席汇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经过。他不愧是演员出身，他的讲述绘声绘色。江青说，那帮反革命暴徒冇想到工人民兵嚟得咁迅速嘅。其实啲民兵早就埋伏喺中山公园文化宫28钟啦，一声号令啫，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，10万工人民兵一齐出动，一下就将佢哋围到水泄不通。佢哋大多数人束手就擒，有啲顽固分子仲想反抗喎，工人民兵啲棍啊就将佢哋嚣张气焰压落去啦！佢哋一个二个跪喺地下求饶，真系大快人心啊！江青竭力将呢场人民大众自发嘅抗暴斗争描绘成一个有预谋、有组织嘅行动，一个反革命事件。一切可以借用嘅例子，都俾佢夸大到耸人听闻嘅地步。江青呢一切嘅汇报，都在说明走之派还在走，走之派正在疯狂反扑。江青一边说一边察言观色，凭着他的感觉，凭着他毕竟同主席生活了多年的了解，他可以猜测到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影响主席。江青在毛泽东的眼神里面渐渐地睇出了共鸣，呢种共鸣系佢通向毛泽东心灵嘅一座小桥，佢必须全力以赴咁嚟加固呢座小桥。于是佢不停咁讲，不停咁比划，佢怕停落嚟，一切都随之破灭。毛远新系江青嘅得力助手，佢哋互通信息，同号共战。毛远新自从75年秋天到北京之后，做了政治局和毛主席之间的联络员，经常往来于主席和政治局之间。他和毛泽东的频繁接触交谈之中，得知主席的观点和态度，于是就乘隙而入，竭力投其所好，取得毛泽东的信任。天安门事件这几日真是忙到毛远新不得了，他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。他汇报说，几天来去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送花圈的，每日有几万人，有时多到20万人次。他们有些还自导词、贴小字报、标语、传单、诗词，内容表面是悼念总理，实际上是搞分裂，有些直接攻击毛主席，语言极为恶毒啊！他们用死人压活人，广场上的反革命暴徒正在闹事啊！他们肯定有后台的，他们有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等等等等。天安门事件的前前后后，毛远新几乎每日都来见毛泽东，他汇报了不少情况，但是呢亦隐瞒了不少事实。张春桥、姚文远、黄鸿文冇咩插话，即系喺听江青、毛远新嘅汇报嘅时候，多多少少咁添油加醋啫。张春桥话：天安门事件实际就是中国嘅匈牙利事件。姚文远话：呢帮反革命分子就系有预谋、有组织、有计划嘅。张春桥又插咗句话： 呢帮家伙写嗰啲反动诗词，就要推出邓小平做纳吉。王洪文话：我哋呢一仗啊，打得漂亮啊！毛泽东唔单止喺度听，而且仲发问。佢话：广场呢啲情况，你哋有冇亲眼见到啊？江青话：我同春桥、文员佢哋喺人大会堂嘅东大厅睇现场录像，睇得一清二楚。呢次科学院新搞嘅录像设备相当方便嘅。主席如果想睇嘅话，可以将录像放俾你睇下。我冇咁大兴趣睇呢啲嘢，算咯。毛泽东摆下手，江青睇出主席有啲嬲啦。近十年嘅文化大革命纷纷乱乱嘅事件，四处告急、告危、告状嘅事情，早就使到毛泽东感觉疲倦不堪。喺佢发动呢场史无前例嘅文化大革命嘅时候，佢绝对冇想到会出现咁多难以应付嘅局面。佢亦唔可能将革命嘅全部过程想得咁周到嘅。主旨是有的，总体设计并不完善，就好似要起一座大厦，先清理地基，再按图纸兴建，这个是总体设想。不过怎样清理地基，怎样设计构图，大厦是什么色样的，几多层，每层几多个房间，外部内部怎样装修，这一切都未仔细考虑好的时候，甚至图纸都仲未画完，只系勾勒一个轮廓嘅时候，就开始动工啦。你咁能够唔乱咩？咁能够唔漏洞百出咩？呢间大厦能够建好咩？但系毛泽东系个一不做二不休嘅强者。毛泽东认为软弱、动摇同退缩系一个人最可耻嘅表现。宋江就是古典文学当中他厌恶的形象之一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。毛泽东是一个好胜的人，一个无所畏惧的男子汉。他不单只有坚强的意志力，有丰富的斗争经验，有无与伦比的首创精神，有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，而且还有其他的特点。他深信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，他坚信自己代表着真理，因此他一切努力都有成就的。尽管他亦认为错误是难免的，不过有错误亦是可以的。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在肯定的前提之下进行一些小修小补，他决不容许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成绩。凡是挡住他的道路的，就是他的敌人，即使是多年共事的战友，他亦不允许反对他。就这样使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竟然长达十年之久。但是一系列的动乱亦令他难免有些心灰意冷咯。十年的动荡亦令他有些身心交瘁了。他早就希望有一种平静。动与静总是相辅相成的。久静思动，久动思静。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久坐思动，物极必反。这些古老的谚语对于读古书读得很多的毛泽东来讲是太过熟悉了。他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安静，因此他曾经发出安定团结的指示，